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77岁刘仁平被非法判刑4年，绑架4名法轮功学员，河北沧州市警察涉嫌刑事犯罪，退休居委会人员明真相得福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大连湾7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仁平老太太，2021年6月初在大连市政法委策划的绑架案中遭骚扰抄家抢劫，后被甘井子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3万元，老人现已提起上诉。刘仁平退休前是工厂托儿所的保育员，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的病都好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遇见人都是笑呵呵的。2021年6月初，大连市公安局出动警察，对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实施绑架抄家。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0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被绑架，刘仁平就是其中一位。6月3日，大连湾派出所副所长张连柱带领5、6个警察绑架了刘仁平，抢走了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刘仁平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刘仁平被甘井子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后被枉判4年。刘仁平老人不服判决，12月16日向大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他说，修炼法轮大法不犯法，法轮功书籍也是允许出版发行的，是合法的私人财物。相反的，警察私闯民宅抄家是违法的，抄走公民的合法私人物品是强盗行为，对修炼真善人的好人非法关押判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11日，河北省沧州市法轮功学员苏春凤、侯树元、刘在云、胡秀梅在新华区邓家屯村西口被新华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四名法轮功学员在新华分局刑侦大队遭非法审讯。目前，侯树元、刘在云、胡秀梅被非法关押在沧州市看守所迫害，苏春凤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胡秀梅、刘在云、苏春凤、侯树元四人都是按真善人修心向善的好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刘在云产后疯病痛多年，身体遭受着巨大的痛苦，多方医治无效，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很快恢复健康。侯树元曾患有焦虑症，神经衰弱多年，经过修炼法轮功，摆脱了药物，戒掉了烟酒，恢复了健康。侯树元还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其老父亲多年，在亲友当中有口皆碑。新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高福松等人明知四名法轮功学员没有犯罪事实，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却采取刑事拘留，且将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送进看守所。高福松及相关责任人已经构成徇私枉法罪、渎职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拘禁罪。侯树元和刘在云的家人已经依法为他们聘请了律师维权，当事人、亲属、律师均随时有权利依法对高福松及所有参与犯罪的人进行刑事控告。据明慧网报道，近日，一位中国大陆退休的居委会人员投稿给明慧网，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今年70多岁了，20多年前，我在居委会做治保工作，虽然我属于中共体制内的人员，但是对中共的假恶斗的做派看不惯，对上边指派的工作有时用应付的态度，特别是1999年后中共迫害法轮功，布置下来的工作都是要监管大法弟子，向宗支办汇报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每周都要写汇报材料上交。我周围也有法轮功学员，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他们都是好人，比一般人素质高。我所管辖地区就有10几个这样的人，我在职期间从来没有找他们谈过话，更没有监督跟踪他们。每次汇报材料，我都是写他们怎么好，怎么配合，没有不良言行等等。 一次，我私下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负责人聊天，我问他，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人都很正派，没有不良行为？他们遇事为什么都能替对方着想，用真善人要求自己的言行？他们为什么能做到与世无争，乐于助人，十几年如一日？当时那个610负责人也认可我的说法，彼此心照不宣，这足以说明李洪志大师传的法轮大法深入人心，真善人是普世价值，即使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人员都不可否认这一事实。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九品共产党》，这是一部揭穿中共谎言，唤醒国人摆脱恐惧，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书籍，我太震撼了，我对万恶的中共有了更深层的认识，看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即他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罪恶。退休后，我仍然与大法弟子保持联系，明白了更多的真相。同时，在多年的接触和相处中，大法弟子的言行、品德及为人处事的境界，深深地感染着我。在退出邪恶党团队组织后，我和我家人也福报连连。我们老两口原来身体都不好，患有多种顽疾，现在身体越来越好。我们心态越来越平稳，理性清醒。在一次比较严重的车祸中，全家人无一人受伤，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万元家产被骗，但是很顺利地被追回来。这都是大法福泽我的家，是李洪志大师的慈悲救度。我不是大法弟子，但是我和家人都看到了法轮功真善人的美好。现在我和我老伴已经做出决定，修炼法轮大法，这是我们人生的新起点，是生命走向一个新的里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除夕夜，日本学员中领馆前请愿；巴西泥石流至少24人死，冬季风暴袭击美国东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31日，中国新年除夕夜的新旧交替之时，日本中部的名古屋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和平请愿，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长达23年的迫害。同一天，位于日本最北部的札幌中领馆前，也有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和平请愿活动。每当学员们平和地站在中领馆对面，总会吸引路人的注目，有的过路司机放慢车速，仔细观看横幅的内容。当地学员表示，从2007年开始，每年的元旦、中国新年、425、720等特殊的日子，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寒风彻骨，从未缺席。法轮功学员马女士说，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反对这场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停止，我们就会一直坚持来这里和平请愿。据明慧网报道，巴西圣保罗州2022年1月30日凌晨，大雨造成泥石流灾情，多个城市都有人惨遭活埋，目前已知至少24人死亡，约660户家庭无家可归。气象预测，未来几周还会出现大雨。2022年1月29日，美国东部出现宛如台风般猛烈的炸弹气旋，导致暴风雪。美国媒体报道，这场冬季风暴覆盖范围至少包括美国东部10个州，约7000万人受到影响。恶劣天气导致于5000航班取消。纽约、新泽西、马里兰、罗德岛与维吉尼亚5个州的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波士顿地区积雪61厘米，纽约市部分地区的积雪也有30厘米厚。沿海地区阵风风速最强达时速96到120公里， 相当于飓风等级的威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96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师父的保护下重生，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1日。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那天刚好是周五，当地佛学会组织大家网上一起学法，迎接新年钟声。于是我在下班后也与同修在网上学了一会儿法。我当时学了一会儿，就已感觉全身发冷，坚持不住。我盖着两床被子，上面还加盖着一个厚大衣，头烫，但全身手脚冰凉，没有力气。之前两周前，我也出现过类似这个情况。我睡了一晚上，出了汗，第二天就正常上班了。这次到了12点，全球发正念时间。我挣扎着坚持起来，但发正念头脑是昏沉沉的。当时我没有多想，发完正念想倒头睡，但头痛还恶心，冷得全身缩成一团，就是一个冷冲彻全身细胞。先生也是同修，前一天就一直咳嗽，他之前两周在外一直没有好好休息。我不想打扰他，我就自己让全身心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脑中什么也不想，觉得晚上睡一觉明天就好了。但这次到了早上3点多，与同修约好的集体练功，我还在身体一阵冷一阵热中挣扎着，一会儿全身出汗，一会儿全身冰凉，一晚上这4个小时基本没有睡着。当我站起来穿上厚厚的衣服，与同修在网上一起练动功时，我才发现自己呼吸困难，只听到大口大口呼气声音。我坚持练完第一套动功，抱轮我举一会儿就站不住。我坐在椅子上，等练第三套功法，才发现自己全身无力，手都跟不上师父的冲冠的口令。这时再站一会儿，我感到已是天旋地转般站不住，再加上只感到冷，没练完第三套功法我就躺下来。我这才惊觉，怎么会这样，这么大的漏被邪恶盯上了。我开始发正念，之后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想着自己是什么心被钻了空子。第一部分，找出一堆人心。初始，我想到我听先生说，明天周六是新年，我们开店可以晚点开门，明天10点钟再开。我当时就冒出一念，那我早上出发前可以做完饭，上楼再睡一小时。这一放松，自己的安逸心招来了邪恶。之后脑中又冒出，我周四那天才打了第一针疫苗，这个疫苗还真像同修说的有后作用？心里知道是假象，法理上也明白，之前一直没打，也是想能不打就不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一直有顾客在问是否打了疫苗，常人是担心，他们也是出于好心，怕我每天接触不同的人。 考虑到众生的接受，开始我还与他们说疫苗出来时间短，是否有效还难以确认，有研究也说这疫苗对人身体还是有不好影响的，毕竟有顾客也没打。我也是能拖就拖，因为自己在店中还摆着征签板，让顾客签解体中共，告诉他们远离中共也是在远离瘟疫。眼看离当地神韵演出三月下旬也近了，推广进戏院等等都需要有疫苗证，临时再打就来不及了。我想不能再拖了，趁着过节期间大家都有空，我让孩子帮我在网上查，他说当地附近已经没有疫苗了。于是这周四元旦前，我就趁着先生也休假，与先生来回开车五个多小时到另一个小城市把疫苗针打了。当时我想，我没有对疫苗的怕心，也没有对瘟疫传染的怕。早在半年前，平台同修谈起疫苗的事，我自己是支持同修为救人打疫苗的，也不认为这个瘟疫会落在我们大法弟子身上，所以打和不打都是我们根据自己实际工作和生活情况定，让常人能理解，能不影响我们救人，怎么做都可以的。我自己也一直与同修说，即使我们大法弟子身体出现了一些病毒的外在表现，也是假象，是让我们利用这事提高来的。可这次，这真真切切落在我身上，表现的症状全有，无嗅味觉，恶心，发热，发冷，咳嗽，全身无力。我再挖自己这两天的言行，周五早上小组交流时，自己谈起先生打针前出现发烧头痛，但他还是坚持打了。他自己说这时候打针不好，他打第一针后过后胳膊有几天都疼，拿不了重东西。我还与他说好坏一念，说我之前两周有过发烧，我不承认是染疫，就是假象，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很快半天就过去了。现在回想，我在与同修交流时，自己有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表明自己正念强，打了没感到胳膊疼，早上抱轮也没影响，只是有一点疼，练完功没有任何感觉了，还有了欢喜心。但我没有考虑每个人肉身的实际情况和个人承受和对法的理解。当时我有点取笑先生同修的一念是不善的。我从法中悟到的那么一点点，若没有大法的力量，哪来的正念和正信？我的这种自以为是取笑同修，就是高人一等的心，已没有了善，这给自己身上带来多么不好的场。再加上周五交流完，我请平台同修们帮一位处于病业的同修发正念，这位同修表现是中共病毒的症状，请同修全球正点发正念时间，我们再延长五分钟加持这位同修。但有的同修刚过12点10分就下线了，我当时就有了抱怨心，想到现在这位同修的情况很危险，多个人多个救人力量啊，同修现在多需要我们正念加持他呀。虽然表现是抱怨别人，其实是坚持自我的心，这不就是党文化吗？想改变别人，强制别人要听自己的。中共病毒就最喜欢这个场，这个自私自大的不好的场。我的这个心一直都没有去干净，好为人师，有同修说是职业病，其实是自己的不好的观念，就是长期养成的自以为是、自私的心。所以这次在帮同修发正念时，邪恶更是虎视眈眈了。认识到这些，我就发正念，从思想到身体每个细胞， 我不要这些不好的心。每个同修有个人的对法的认识，尊重同修的认识和选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什么变化呢？你追求执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扔掉。开头那两天，我只喝了两小碗粥。前两天，先生同修只表现是咳嗽，他帮做饭。虽然已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我身体的承受并没有减少。我知道自己也是有业要消，身体要承受，那就坦然去面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那我的心性还有要提高的部分，我还要提高我的忍耐力和吃苦。我出现病业假象后的第三天，那天早上，那一天是周日，有同修发来信息，说那位病业同修走了。我心中已没有了悲伤，只是有些遗憾。这两天我自己就是生死游离间挣扎着，深知难中同修的艰难。没有谁不想与师父一直走到最后的，但每个人的承受力、业力和正信力，我们都不知道。我现在也明白了，师父在经文《醒醒》中所说的这句法。师父讲，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我现在明白了这句法的另一层内涵，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师父进入法证人间，有的同修是会先走的。这次走的同修，听他同一个城市的去看他的同修说，他在走的前一天说自己现在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听到他走，我是很痛惜同修的早走，他一直都是默默协助平台，在最后两天还在坚持救人，上平台坚持与同修学法，坚持完成自己在平台的事情。他走完了他助师正法的一程，现在就是在一个地方看着我们，希望我们做得更好。我在他走的前一晚，周六的晚上，我自己的身心在冷热反复冲击下辗转挣扎在床上时，我天目看到冰天雪地间，狂风雪舞中，两个燕子在挣扎着奋飞着。走的那位同修名字中有一个燕字，我心中就求着师父，师父救救我，我还有未完成的使命，我现在不能走，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从心做好。我一遍遍的从心到全身细胞念着九字真言，眼前的场景变成了神韵最后一幕，师尊在一圈圈的佛光中，金灿灿的慈悲的向我走来，离我越来越近，一手立掌，一手向前伸向我，万道金光向我洒来，我全身的每个细胞，层层的空间的我都在流泪，那一时空像定住了，我躺在温暖的云中，谢谢师尊，弟子让您操心了。那晚我睡了一个好觉。第二部分，喜悦和重生。第二天早上我起来自己做了饭，两天在床上躺着没有下楼，开始下楼时我还有些头昏，感到头重脚轻。我对先生说是自己这几天饿了，吃些东西就好了，今天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就这样 我为病业严重的先生和孩子做了饭。我这好些，他们两个开始严重咳嗽，先生咳嗽更厉害。这会儿我成了外在表现最好的，我不咳嗽了，自己能控制住，有时会有痰，头昏只有自己知道。但我知道这些都是考验我，师父在看护着我，这些都是假象，是我的业力，是帮我来净化身体的。接下来的十天，我坚持给家中处于宵夜的先生和孩子做两种饭，一个只喝粥，一个不喝粥，做他们能吃和想吃的东西。我自己开始那几天也是只能喝点粥，不想吃东西，饿得胃难受时就吃两块糖，喝些热水，还没有食欲，就是强制自己胃中添些东西。从床上起来的第一天，上午上平台忙着平台的事情，参与同修交流和学法，到了下午，那是全身又是冰冷，头昏沉沉的。开始我是坚持在网上听平台同修读一讲法，自己看书，后来同修下线了，我就自己学法听法，全身那个冷和难受恶心又围绕着我，就是全身心的难受。难受中我知道现在先生更难，他是又咳嗽又发烧，全身无力疼痛。我就打电话与一位正念强的同修，想请同修帮我发正念。同修听我说感觉身体很难受，当时同修态度很硬，说念正马上好，找找自己的漏，并说我今天在平台交流说的忍不是修炼者之忍之类的话。我本想得到同修的正念加持，听了这些心中有些失望，但我没有怪同修，能理解同修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我正念正行，把吃苦当好事，快些好。所以我不提请同修帮我发正念了，我想我的难和关得自己过，我有师父啊。我对同修说好，我就挂断了电话。放下电话那一时刻，我脑中就出现明慧网上登的一个故事。当一个弟子在最难时，他问师父，师父您那是在哪儿？师父告诉他，雪地的那行脚印是我背着你抱着你留下的。我知道现在我最难的时候，师父在背着我前行啊。师父啊，我不能让您再替我再多承受，我会珍惜您给的机会，再难我都会过去的。随后的一周，表面的症状并没有减少多少，但我就横下一条心，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师父讲，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继续上平台处理平台的事情，前几天自己长时间说话还是有些吃力，但我有时间就放广播电话，每天还是坚持与同修集体练功背法学法交流。抱轮开始只能抱一个动作的时间，现在慢慢能抱全了。这段时间每天我在下午都背一遍红吟，边背边看书中的师父画的神佛画像。在背法中我体会到一个人修成神佛得吃多大的苦，还要在承受苦中笑呵呵地面对，得有多宽广的心胸和多深的境界。我看到神佛画像中善慈悲的力量，我越背越爱背越爱看。这次我才发现红吟开篇的第一首苦其心志中，诗句中有四个苦字，苦真是越多越好啊，越吃越明白。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经文中说，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 吃苦还业，业少了，善心多了，悟性也上来了，也更能忍了，忍得开心和舒心了。有一天与同修在网上学法，与平台不同组的同修两次学到了转法轮第六讲，师父讲的那个脑血栓的例子，以前感觉与自己无关，这次再学到这儿，我知道一念之差对修炼人就是修炼层次上升还是下降之分。现在我碰到的这个病业假象其实就是好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你不舒服的原因主要是你老是害怕自己身体得什么病，其实在身体里头都出了那么强烈的东西，出的都是功，都是功能，还有许多生命体。要动的话，你会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只要你的身体没被高能量物质转变之前，都有这种感觉的，本来是好事。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练？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还举了一个那个佛教中因为生了欢喜心和怕高兴的心两次掉下来的故事。我才发现自己在对待打不打疫苗这件事情上的认识也产生了欢喜心和怕高兴的心，所以这次是个大教训。修炼真是严肃的，任何一个心都得去。那我们修炼人生活在人中，要想救人就更不能执着自己的认识，得让常人理解，一定得随其自然。常人的那层理我们只能遵守，不能破坏。我现在每天学法都能看到转法轮中新的一层法的内涵，法中师父告诉我了如何去提高层次和如何去讲真相救人。在这期间我也坚持在身体不适下参加项目组的一次大会议，在会议上听着同修们的谁对谁错你来我往之辩，那是我刚从生死中走过来，那天我的身体情况也是还在消业中，听同修们的交流，我听的是那么遥远，这些事真的很小，这都带不到天上，项目中的事也是人中的事。师父在《红吟道中》经文中说，坐而不求，尽力不愧于心就好了，也是要放淡的，放下的，一切其实都是安排好的，我们在其中就是修自己的人心，纯净自己。我想无论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我得守住心中的善，我什么也不要，只保留师父要的那个向善的心，真诚演绎这生在不同环境中的角色。痛苦真的是好事，在痛苦中才知真我，才知人世的迷和苦，那种争斗的苦和悲，才知失的欣慰和坦荡。常人都是有意躲开痛苦，去争去变，去想得到，修炼人在真修中才知痛苦失去是好事，是大好事，是消业长功脱人皮的大好事。第三部分，放下对家人的情。 在这十多天过关中，自己身体在消业中，同时为在更进一步放下对先生的担心和情，用正念对待他出现的身体的难受，正念鼓励和加持他。我们多年在一起救人，人间这世的夫妻缘，就只是为了我们能共同配合好救人。现在只剩下的神圣的同修缘，就是兑现下世时与师尊签下的相互配合好救人的约定。这两年疫情期间，殿中生意不好的情况下，我们相互在不影响大法项目的进展上，为了对方的项目，大家都在互相放弃自我，去成全对方。怎么样对救人有利，另一方都去主动放下自己去配合。这种圣缘就在渡难关时就更加珍贵，更加知道用正念去理性对待对方，才是不负师尊的苦心安排。这次孩子也出现病业假象，他只是咳嗽略微轻一些。他虽然这么多年一直自己在学法练功，但这几年没有走入正法修炼。我之前对孩子的情，在孩子这两年开车的两次碰车事故中也放淡了。两个车都是当时就撞报废了，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孩子没有任何的损伤。我知道只要得了法的生命，师父都在看着，人各有命。我也只尽力做好人中的这个母亲的角色。修炼谁也代替不了，也不能强制任何人修炼。这次过关中，孩子也看到我为他的付出，身体艰难中，我依然在出门上班前为他们做好一天要吃的饭菜。结语。到现在写稿时，我基本已经恢复以前，只是偶尔还会清一些痰出来。先生和孩子也基本正常了。就在一天早上，与同修被罚，又背到这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轮到我背时，我真切感觉自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有师尊的看护下是何等的幸运和荣幸。浩瀚天宇间，四个大字在闪闪发光，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所说的佛恩浩荡。谢谢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同修正念加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突破病毒假象，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2日。2021年10月上旬，我妈妈去外地帮忙大法项目，她刚回来的那天晚上，让我去帮她把同行的同修送回家。我刚上他们的车时，车就显示胎压低，我当时就感觉不太好，感觉哪里不对劲。我和同修说，我开我自己的车送你回家吧，避免途中轮胎出现什么意外。我回头一看，同修显出非常疲惫的样子。我心里冒出一念，同修去了那么多的地方，直接坐我的车，万一他们有病毒怎么办？我是练功人，我不怕，可是我孩子怎么办？可不能让他坐带婴儿座椅的那辆车，不能让他和孩子的物品接触。不过当时着急送同修回家，也没多想，就那么过去了。妈妈告诉我，和他一起去外地的同修有中招的，在大宵夜。不过妈妈她自己完全没事儿。两天之后的下午， 我突然开始全身寒冷，像掉进冰库里一样的感觉。当时觉得可能是天气冷的原因，喝点热饮，打开暖气，睡一觉就好了。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不但没有好，反而更厉害了，全身冰冷，没有一点力气，起身下床都很困难，连水都喝不下，随之还失去了味觉。家人说，不会你中招了吧？我说，不可能，我是修炼人，那病毒上不了我的身上。而且你看，我妈妈是亲密接触者也没事儿，好好的，我睡睡觉休息一下就好了。可是越睡觉我身体越难受，随之我刚满一岁的孩子也突然出现了高烧的症状，不吃不喝还腹泻。这一下我的心被触动了，和家人说，这不都是中共病毒的症状吗？这么小的孩子得了中共病毒怎么办呀？我得赶紧联系孩子的儿科医生，我得赶紧送孩子去儿科紧急室呀。大脑里充斥了各种常人的思想，常人的办法，甚至还埋怨妈妈把这个病毒带回来了，大人修炼没事，那孩子怎么办？此时我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这时家人让我赶紧起床练功发正念，没办法，我只能强迫自己起来练功，身体完全没有力气，练功也站不住，只能靠在墙上硬撑着练功，感觉自己随时都会晕倒。抱轮的时候不停地呕吐恶心，痛苦至极。刚练完功觉得有点力气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又不行了，那个痛苦难受的症状又上来了，加上孩子不吃不喝一直高烧，搞得我精神也非常紧张，害怕担心，感觉自己都快不行了，感觉练功也不能改变我的这个现状。家人说，你要发正念。刚开始发还可以，发了一会儿感觉还是不行，这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突然打进我的脑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真正修炼，是啊，我有做到真正修炼吗？我有向内去修吗？向内去找吗？我一下就冷静下来，开始找自己。我发现自己已经很不理智了，被孩子的情带动得很厉害。找到是自己思想不对后，就开始由被动承受变成主动的大量的发正念、练功、学法。再次大量练功后，身体就开始变得有力气了，我的状态改变了，孩子那边也有些活力了。我又开始主动学法，学法的时候特别难受，各种思想业力往大脑里反，孩子会不会出现意外呀？孩子高烧会不会烧坏了等等不好的思想。但是我就是克制自己，要求自己一定学完这一讲，学完后感觉自己身体不冷了，我想我应该是退烧了。神奇的是，孩子那边也正好退烧了。知道孩子退烧后，当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我知道是师父帮助我承受了这块大的业力，感恩师父的保护和救度之恩。通过这个事情我反思，发现自己在修炼上有以下的不足之处。一，我自己有病业反应时，我的直接想法是就是消业，自己年轻睡几觉承受一下就过去了。回想这一点还是没有认识到，如果主动的清除，加强练功发正念的话，就会更快的恢复，并可以节约时间投入到救人的事情中，这也是否定救世力的安排。相反，被动的承受痛苦而没有主动的去提高、清理，这还是承认了救世力的安排。二，当孩子发烧时，我就懵了，想的都是常人的想法，反映出我对孩子的情很重。回想自己在疫情开始的时候，车油增迁时， 根本不畏惧接触染过疫的人，而且那时学法也比较多。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情变得这么重了呢？往深挖，是因为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安逸心把救人的事情放松了。这段时间里，我想的多是如何用常人的办法教育孩子，带孩子去这个动物园、那个博物馆、各种公园，怎么给他读故事，怎么给他创造玩耍的环境等等。相反，如果是满脑袋都是救人的事情，就不会被情充满，更不会被情带动得那么厉害，也就能够更多地带孩子学法练功，更多地帮助孩子演化身体。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凡是这样的孩子，大人练功的时候就已经替小孩练了，直到他能自己练的时候为止。也就是没有把自己和孩子的修炼放到重要位置上，反而把自己放到了常人的位置上，也把大法小弟子当成了常人小孩来带，就是没把救人、救他人也救孩子当回事。三，决定送同修回家的时候，心里来的一念，万一他们有病毒怎么办？自己怎么会立刻跟着这不正的思想走呢？这不就是自己主意识不强吗？师尊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人神一念呐，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理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结果自己动的完全是人念，沿着这个方向挖下去，自己平时做事时有时也是这样，干事情干得好好的，忽然来了一念，看会儿手机吧，结果就拿起手机干别的去了。类似的事情很多。我们知道常人的主意识不强，但是作为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应该逐渐的强起来。那么为什么修炼这么多年了，主意识还不强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讲过，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它，反对它，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这不就是说明我平时的修炼中没有抵制思想业力吗？平时太放松了，没有修炼救人的紧迫感，距离师尊讲的修炼如初差得很远。回想整个过程，我问自己，学法够多会这样吗？会随着思想业力走吗？不会。那么发正念够会这样吗？发正念够的话，自己空间场会很轻，也不会这样。那么练功够会这样吗？本体转化到位也不会这样。那么有这么多重保障，我自己还出现了这么强烈的消业状况，那是不是差得太多？另外，心经文学得不够多，很多法理师尊在心经文中都讲过了，可是到时候完全想不起来。而且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讲过，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自己依然按照病毒会传播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还有，自己长期练功不重视，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只要我提高心性，我多学法就行了。这都是信师信法不够，以及法理不清，安逸心的表现。修炼到今天，仍有这么多基本的法理不清楚。信师信法不够，学法练功不够，实在是太惭愧。但是在这个救人的关键时刻，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让我停在那里惭愧。今后我要更加精进，抓紧做好三件事，不被常人中的事情干扰。以上是我的一点体悟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十岁小同修打电话劝三退救人，作者挪威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8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挪威的大法小弟子，再过几天我就要十岁了。我今天要和大家交流的是我在电话组大法小弟子平台参与打电话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一、打电话劝退救人。去年六月底学校放暑假，我在家每天学法练功，我看到妈妈每天都在平台上打电话救人，就和妈妈说我也想打电话。开始妈妈让我先学好法和练好功，打电话的事以后再说，可我还是想着这事儿。直到去年7月23日我又提起要打电话，妈妈就给我写了三退稿件，让我自己先读顺，我就自己练习。我给爸爸手机打电话，给爸爸读稿件，练习劝三退。第二天我就上小弟子平台和小同修们一起打电话，一直到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打电话。现在通过打电话成功劝退的人数大约有170人。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也有骂我的，但我从不动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会和他们说，骂人不是好孩子，我是来救你的，三尺头上有神灵。有一次我给一位叔叔打电话，说一点他就挂掉，到第五通时他又挂了，妈妈说，算了吧，像这种我一般打四通就不打了，可我还想救他。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次我说，叔叔你记住某某化名，把党退出来，你就保平安了。叔叔笑着说，好，我记住了。我说，你也要记住九字保命护身符，你和我一起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真的和我一起说了，又说也记下了，还谢谢我。打完这通电话后，我很高兴，我知道他得救了。开学后，因为时差关系，我不能每天打电话，我就周末打电话。今年四月，挪威改时差，我很高兴，因为可以每天打电话了。4月20日和21日，妈妈有事没在家。爸爸星期六早上6点上班，中午才能回家。我和妹妹吃完早饭，把妹妹安排好，我就练功。五套功法练完就学法，又叫妹妹练功学法，一直到中午爸爸回家。我和爸爸说，我去打电话了，我打了30多分钟，劝退了4个人。第二天我还是先练功学法，中午过后打电话，劝退了6个人，还有3位是台湾同修给劝退的，还有3位没入过， 有两位记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妈妈问我，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我想是因为我先练功学法，正念很强，再打电话就会有威力。我悟到学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打电话前我先学法，每天晚上再学一个小时转法轮，和妹妹一起学红营，我也帮妹妹练双盘。因为我们家是个修炼的整体，不能落下任何人，所以我也要带好妹妹学法练功。妹妹只有五岁，但现在妹妹双盘已达到半个小时了。开始妹妹说练双盘腿很痛，我说你要是痛就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进宫后妹妹告诉我她腿疼时，她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就不痛了。我学法时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法轮和光，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二，修心性。我在学校里，有的小朋友和我开玩笑打我，我是大法小弟子，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我记住师父的话，不管他们是真的还是开玩笑打我，我都不还手，也不生气，什么时候都是乐呵呵的。学校每周一次学习游泳，可以带一块小巧克力，有的小朋友没有带，我就把我的那块巧克力给了他们。虽然我没得吃了，但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大法小弟子就是应该先他后我的，什么事都要先想到别人。我也有过心性观的时候，比如我和妹妹都有同样的玩具，可妹妹还是要玩我的，虽然给她玩了，可我心里很不平，妈妈也和我交流，但我觉得还是放不下。我知道这是对玩具的执着，是应该去掉的心。我发现我练功和发正念还不能很好的静下来，是因为我还有执着心，我只有去掉它们，才能静下心来。最后，以师父的红营中一首诗来结束我的发言。实修觉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